宁死不屈啊，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语啊。这个成语出自于明代的文学家赵弼啊，他的《宋进士元雍忠义传》当中啊，文章当中提到啊，以大义拒敌，宁死不屈，竟聊生于烈焰之中啊。宁死不屈的意思就是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啊，也不肯屈服啊。这个词是一个褒义词。后来很多的时候被用在为革命事业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的身上啊。小的时候特别敬佩这些宁死不屈的英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女的英雄有刘胡兰啊，男的英雄印象最深的有方志敏啊。方志敏烈士的故事曾经激励着我们方志敏烈士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是方志敏烈士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残忍的杀害他在狱中留下了著名的散文可爱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特别是最著名的那一句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特别敬佩那些英雄恨不得自己长大也能像他们一样不过呢后来长大以后在其他的书上看到方志敏烈士的故事好像又有不同的版本说他是绑架并杀死两位宣教士John Stan 夫妇的凶手而且这才是导致他真正的死因看到这个令我很失望小的时候心目中的英雄没有了这些历史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哪个是假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的圣经的约拿书我可以十分确定的告诉你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实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听上去很离奇约拿书记载了先知约拿一段十分奇特的经历在约拿书短短的四章总共48节的经文当中前前后后一共记载了8个神迹当然最精彩的就是那一条大鱼和那一棵一天长成一天枯死的蓖麻树特别是那一条大鱼它把约拿吞在肚子里3天再把它吐出来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所以约拿书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研读圣经我们就不难知道约拿书记载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旧约列王记当中可以看到先知约拿的出现在新约主耶稣也曾经多次的提到先知约拿提到约拿的神迹约拿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是教会儿童主日学一定会讲的故事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的孩子还小的话我想一定讲过这个故事给你的孩子听我记得小的我女儿小的时候女儿 Jennifer 小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故事给他听我跟他讲 Jennifer 爸爸今天给你讲一个大鱼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拿他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他往东去他就偏偏往西走后来呢海上起了大风约拿就掉到了海里面上帝派了一条大鱼一条很大很大的鱼把约拿吃到了肚子里那时候杰尼弗就很紧张哎呀那约拿后来他死了吗我就继续跟他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3天后来他知道错了上帝就命令那条鱼把他吐了出来 讲完故事呢，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啊，总结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和杰里夫说，那所以呢，你要听上帝的话啊。不过我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我认为更重要的话啊，所以呢，你要听上帝的话啊，现在呢，你也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讲故事的啊。不过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啊。当时 Jennifer 就问我，她说那约拿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啊？这个故事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啊，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啊，我只能对 Jennifer 这样说，哎呀，反正啊，你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对了啊，这个问题呢，等你长大以后呢，你就会明白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回答孩子的问题啊，来糊弄一下孩子。那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约拿书啊，作为上帝的先知啊，上帝的代言人啊，约拿他听到了上帝的话，但是他却不肯去服从啊，他宁死不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约拿书是圣经小先知书中的一本啊，圣经有五本啊，大先知书啊，12本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不是说因为这个先知比较小啊，也不是因为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没有大先知书重要，仅仅是因为这个书卷的长短啊，我们把它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啊。在12本小先知书当中啊，基督徒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约拿书了啊。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约拿书的大纲啊。约拿书可以分成6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1章1-3节啊，上帝的话临到约拿啊，约拿为命啊。第二个段落1章4-16节，上帝降灾啊。然后描述船长、水手和约拿对风浪的反应啊。第三个段落1章17节-2章10节，约拿被抛进大海啊，在渔夫当中的祷告啊。第四个段落3章1-3节，上帝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约拿从命啊去宣讲。第五个段落3章4-10节，讲到尼尼微人的悔改。第六个段落4章1-11节啊，约拿见上帝不降灾给尼尼微，他就发怒了啊。我们盼望啊，通过这个系列啊，可以更深的啊了解到神的话语啊，更盼望通过约拿书可以帮助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好，我们来看经文啊，经文一开始啊。在1章1节讲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啊，是好几卷先知书的开场白啊。约拿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啊，是在以利亚、以利沙之后啊，紧接着以利沙之后的一位先知啊，在列王记14章啊，对他有所描写啊，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世啊，在25节说他的仆人啊，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约拿住在加特西弗啊，加特西弗是在西伯伦的境内啊，地理上这个地方呢，距离这个耶稣的故乡拿撒勒不远。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鸽子啊，鸽子的意思。鸽子我们通常来象征和平啊，和平鸽啊，或者说驯良啊，驯良如鸽子啊，和平驯良啊。上帝让这一只和平的鸽子啊，驯良的鸽子去传他的话啊。上帝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我面前。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这座城，向城中的居民呼喊啊！为什么要呼喊呢？经文说得很清楚啊，尼尼微城做的恶太大啊， 经文说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面前啊，恶达到了我的面前啊，表示这座城的罪恶十分的大啊。记得在创世纪啊当中描写两座罪恶之城啊，索多玛和俄摩拉啊。圣经说这两座城的罪恶甚重啊，深闻于我啊，是相同的一种叙述手法啊。在这里经文说啊，经文没有说啊，没有说为什么啊到尼尼微这个约拿到尼尼微这个城里面去传讲什么样的内容啊，传讲什么样的话啊。但是我们在后面啊，我们就知道啊，上帝要先知约拿传的话很简单啊，就一句话，就是再过40天啊，尼尼微城啊必要倾覆。上帝要约拿起来去尼尼微城传他的话啊。约拿有没有起来呢？啊，约拿起来了。第三节的经文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啊。到了下到约珀啊，下到约帕啊，遇见一只船啊，要往他斯去啊，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约拿起来了，但去的方向却不对。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就知道，上帝要他往东边，往北边，沿着两河流域去尼尼微城。可是约拿却选择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下到约帕的港口，坐船去西边的他斯啊。他斯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啊。在当时人们所能了解的世界里面，他斯这个地方几乎是最西边的地方了啊。而且经文在这里两次的重复啊，说约拿去他斯这个地方的目的啊，这个他去他斯这个地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躲避耶和华。约拿作为上帝的先知，神的代言人，却不去传上帝的话，而要躲避耶和华，而且想躲得越远越好。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约拿宁死不去尼尼微？尼尼微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啊？尼尼微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啊，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城市之一啊。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啊，记载了古代的英雄尼禄啊，首先建造了亚述的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在圣经当中啊，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啊。圣经中有两卷先知书是专门来论述他的啊，先知约拿是第一个挑战尼尼微城的先知啊，差不多在主前的770年左右啊。后来有先知纳鸿啊，在主前620年啊，写了纳鸿书啊，都是专门描写尼尼微城的啊，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啊。尼尼微城是一座罪恶之城。后来这座城成为亚述的首都啊。亚述帝国在历史上是以残暴闻名的啊，被称为最血腥的帝国啊。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啊，城镇被毁坏，财物被掠夺啊，居民被屠杀，而且他们杀人的方法是特别的残暴啊。亚述人发明了一种十分残暴的做法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啊。他们在这个地上竖起这个坚木桩啊，这个坚木桩就是把木头的一端削得十分的尖啊，然后把抓到的这个敌人战俘就挂在上面啊，刺穿他们的肚子直到血流干为止。所以和亚述人作战的很多都是闻风丧胆，亚述用恐惧来统治当时的人民。 由于亚述人的行为异常的残暴啊，犹太人呢、将亚述首都尼尼微称为血腥的狮穴啊，狮子的狮啊。先知拿鸿在拿鸿书的三章一节当中啊，也说祸哉，这人流人血的城呢、充满了谎诈和强暴啊，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我们可以看出这座城的罪恶。亚述也时常的侵略这个以色列啊，当时犹太人对亚述可以说是十分的恐惧。到了这里啊，约拿的宁死不去尼尼微啊，好像有他的道理啊。尼尼微城是一座罪大恶极的城市啊，城里都是外邦人啊，他们都不认识神啊，他们残害上帝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啊。好不容易等到上帝要惩罚他们的时候，约拿怎么可以去传警告和悔改的信息，让尼尼微城免于上帝的惩罚呢？如果因为约拿的传话啊，让以色列的势敌啊，以色列的势敌尼尼微被挽救，而这样约拿不就成了一个卖国贼了吗？不是置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于不忠不义吗？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中国南京人，如果你生活在1940年代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你的亲人都饱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迫害，或者说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遇难，当你知道他们要受到惩罚的时候，你会有多高兴啊？老天终于有眼了啊！他们真是活该啊，罪有应得啊，报应他们的时候到了。你怎么会在他们将要受到惩罚之前去告诉他们如何免于惩罚的信息啊？或者说一个犹太人啊，在二战的时候如何可以向当时想要灭绝他们的纳粹德国来传讲拯救他们的信息啊，巴不得上帝狠狠地惩罚他们啊！所以在约拿书的最后一章啊，当约拿看到上帝因为尼尼微城的悔改而没有把灾祸降在尼尼微的时候，先知约拿就大大的生气啊！先知约拿说出了他不去尼尼微的原因啊！约拿对上帝说：“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如果你看到尼尼微悔改的话，你一定不会降灾给他们。所以我才不肯去尼尼微，所以我才宁死不去啊！”先知约拿听到了上帝的呼召，要他去尼尼微传讲让他们悔改的信息，他的心情应该是十分纠结和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应该去传讲上帝的话，但作为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又盼望上帝对尼尼微这座罪恶之城的惩罚，他盼望已经盼得太久了。这里说如果尼尼微不悔改的话，40天之后这座城将会倾覆，所有尼尼微人他的敌人都会死去。面对以色列的势敌尼尼微，约拿盼望尼尼微的罪遭到上帝的惩罚，这个盼望等了很久。但另外一方面，约拿也知道上帝的慈爱，他知道只要尼尼微人悔改，上帝就会给他们机会。约拿在想，这样公平吗？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尼尼微是一座罪有应得的城，他们干了太多的坏事，他们残暴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太久了，他们不是好人呐，上帝，你怎么又心软了呢？就那么容易放过他们吗？先知约拿以为他自己比上帝更有公义， 先知约拿的不顺服是导致他躲避耶和华的原因。约拿这只驯良的鸽子就是不肯顺服上帝，他宁死不去。他真的不像是一只鸽子，倒像是一头犟驴。他的躲避是很彻底的。约拿说，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约拿清楚地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但是问题是这个上帝的呼召却不合他的心意，所以约拿选择了躲避，而且是一种很彻底的躲避。上帝要约拿起来去尼尼微，去尼尼微只要有就在距离上只有500个英里，500个 mile，但是约拿去选择走相反的方向，要去距离2500个 mile 的他斯。经文说他下到约帕，然后是他下了船，经文在第三节中的上了船，翻译成上了船，原文当中是用下了船，用下这个字来凸显约拿的不顺服。后来到了船上，约拿又下到船舱的底部躺卧沉睡。下下下，不顺服的约拿，他的生命正在走下坡路。后来海上起了风暴，约拿知道这是上帝又来找他了。约拿本来是有一个出路的，如果他悔改，他答应上帝回尼尼微，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平静风浪，安排船只，让约拿回去尼尼微传他的话。但是约拿这一只驯良的鸽子却宁死不去，他宁愿随手把它抛入大海，也不愿意回到尼尼微，真是彻底的不顺服。下下下，一个不顺服的生命注定是一个往下的生命。约拿的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也不是因为他信心不足，恰恰相反，他相信上帝，也相信上帝话语的大能，他知道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他知道上帝的信实。约拿逃避上帝乃是因为他持有了自己固有的一个观念，他不愿意放下自己。上帝啊，你不能去爱那些常常欺负以色列民的尼尼微人，因为他们罪恶滔天。约拿的逃避是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或许是他的民族主义的情节在作怪。约拿的身份是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让约拿去传话，上帝并没有要约拿这个先知，他的代言人来处理民族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因着约拿的狭隘，他的偏行己路，他的固执，他甚至忘记了上帝除了公义，我们的上帝更是蛮有慈爱的上帝。他忘记了上帝的慈爱是对天下所有的人，不但是对犹太人，也是对尼尼微人。约拿的这种心态或许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知道约拿肯定十分的热爱他的祖国以色列，约拿曾经预言以色列将收复从前亚兰王夺去的地方，后来约拿的这个预言果然获得了实现，可以想象当时的约拿为他自己这样预言的实现，为他的祖国有多高兴。但是现在上帝却要他去他的敌国传讲拯救他们的信息，要约拿去祝福他的敌国，而这个敌国是将 不久的将来要毁灭他们国家的敌人。如何可以啊？怎么能去做啊？约拿选择宁死不去。爱国是好的啊，我们都热爱我们的祖国啊，虽然祖国并不完美啊，甚至有些地方让我们很气愤，但是要记得地上的国度很快就过去，天国才是我们最终的地方，顺服上帝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把我们的眼光更多的放在天上。约拿看地上的国度过于上帝的心意，他选择做了一只不顺服的鸽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方志明烈士啊，我们真的不能确定方志明烈士是否是杀死这个 John Stan 啊夫妇两位宣教士啊，上帝忠心的仆人的凶手。但是我们看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历世历代流过多少宣教士的鲜血。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让我有机会重新去看宣教士在中国的历史，看到有多少宣教士在中国被残暴的杀害。杀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八个字啊：非我族类，其心必诛。啊，不是我们同族的人，跟我们的心就是不是一条心的，让他们去死吧。最惨烈的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在这次运动当中，一个月就杀死了241名来华的宣教士，这当中还有宣教士他们幼小的孩子们，有23000名基督徒在这次运动当中殉难。但是难道因为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宣教士就不去中国传福音了吗？不是，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前赴后继的来到中国。是什么可以让那些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讲上帝拯救的福音？是爱，是上帝的慈爱感动了这些宣教士，因着上帝的慈爱的感动，因着这些宣教士他们能够体贴到上帝的心意，他们愿意冒着千辛万苦把福音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非常可惜啊，因着约拿的狭隘，他忘记了上帝不但有公义，上帝同样是蛮有慈爱的上帝。约拿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个被上帝派往外邦宣教的先知，他应该深感荣幸。旧约中的先知大多是在本国，在以色列或者对列国传讲神的信息，那很少跑到国海外。但先知约拿却是在旧约当中被神差派到海外的一个宣教士。约拿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上伟大的先知，他只对尼尼微城说了一句话，其实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以后我们会讲。但这短短的几个字却让几十万甚至可能是上百万人的悔改，那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布道大会了。但是可惜的是，因着约拿的不顺服，他却成为了一名逃跑的先知，一位违背神命令的先知。约拿的不体贴、不顺服，他不顺服上帝的心意，他选择了躲避耶和华。为什么要躲避神呢？躲避耶和华，在圣经中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 偷吃了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但是人躲避神，神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的上帝既有公义又有慈爱，面对罪上帝有审判，但另一方面神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愿意悔改的人可以得拯救。诗篇在139篇第一到第十节经文说，耶和华你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弟兄姐妹，从大卫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神，他鉴察人心。诗人在这里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时刻的引领、保守和扶持，写下了感恩的诗句。约拿书的作者用他自己的语言仔细地说明了约拿如何的不顺服。上帝呼召他向东边，他却朝西边走，上帝告诉他去尼尼微，他却下到约帕，又从那里下到了一艘船上。作者两次表示约拿向西的旅行是躲避耶和华，离开耶和华的同在。一个人不顺服的行为总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而违背上帝的心意。约拿是不顺服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我们的上帝面对这样一位逃跑的先知，他本来可以选择一个更加容易的方法，上帝可以重新呼召另一位先知去完成他的使命，但我们的上帝蛮有慈爱，他选择最麻烦的方法，他为约拿预备了船，他为约拿预备了海上的风暴，预备了一条大鱼，预备了蓖麻树。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悔改，他为约拿做的是这样，他为尼尼微城所做的也是这样，他为你和我所做的也都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因为我们的不顺服而选择躲避上帝呢？躲避上帝的拣选，躲避上帝的呼召，躲避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想走上一条躲避耶和华的旅程。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坚持而不愿意放下自己，选择不回应、不理会上帝的声音？顺服上帝的心意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顺服神，听命于神，让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让上帝成为上帝，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上帝的计划，我们才可以参与在这个计划当中。满有慈爱的神也会借着我们的顺服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约拿这位逃跑的先知，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但是主，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偏行己路，我们不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不顺服你的呼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也赐下更清楚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蒙你喜悦的儿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